感谢主，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这里呢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打仗就失败了。那么以色列的长老呢就他们问了问题，他这个问题是问的是对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呢？但是可惜呢，他们给出了一个错的答案，他们觉得呢是要应该把约柜抬出来，他们就能得胜。曾经呢，约柜是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曾经呢约柜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这个耶利哥城，都获得了胜利。但是那两件事呢是因着神是这样吩咐的，不是约柜本身有神秘的力量。所以这些长老呢在这个时候，他不关心以色列人与神真正的关系，寻找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他们为什么失去了神的同在，而是呢去抬出了这个约柜。所以当没有属灵的实质却要做属灵的外表的时候呢，这个约柜这个时候就如同以色列人把它抬出来操纵神，就像拜偶像一样的。那约柜抬出来以后，以色列人很兴奋啊，实质上呢他们还是人的属肉体的这个去征战。那以色列人这个兴奋呢当然激起非利士人的惧怕，也激起了他们的斗志，所以反而以色列人败得更惨了。而且这些人呢他都不逃回营中，都向各家逃奔，可见这个人心已经完全的涣散了。那以利的两个儿子也被杀，步兵死了3万，最重要的是约柜被掳去。而且非利士人呢即将就是长驱直入，可以一直的打到这个示罗，示罗这个有神的会幕所在的地方就快被敌人攻下了。那么以利呢对神的约柜还是很关心的，他对他儿子的死呢是有预知的，神已经两次告诉他了，但是约柜被掳他实在没有想到。那这确实是作为大祭司极其的这样的失职，因为约柜在他的手中，在他的这个时代居然被外邦人掳去，而且这也是神不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可见的一个事件啊，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悲剧。所以当以利得知以后，他就惊惧的扑倒在地就死去了。那一天呢他的儿子之一菲尼哈的妻子那天生了儿子，那么这个儿子的名字起名就叫以加伯，他的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就是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的这个描写。那并不是说神都没有能力保护他的约柜，下一章明天我们就来看，即使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神依然彰显他的荣耀和他的大作为。而且整个的时代呢因着以利的这个去世，这个撒母耳要正式的进入他的先知的职分，也把这个以色列人也进入了撒母耳带领的一个时期。以赛亚书第50章，神呢把以色列比作他的妻子神从没有休弃他。那么以色列的儿女被掳并不是神毁约，而是因着他们自己的罪孽。第4节到第9节是第三首的仆人之歌，又是一篇弥赛亚之歌主要的是写出了耶稣的这个顺服，他的受逼迫，他的受苦开通耳朵是指，我记得我们在旧约曾经讲过这个仆人如果他要可以就是第7年禧年可以离去的时候，他不离去，他爱这个主人，他就在门上用锥子来穿这个，把耳朵穿洞，就是表明我是自愿献身的爱这个主人的仆人那打背是当时给恶人的这个刑罚，拔胡子是一个极其羞辱的一种刑罚。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羞辱耶稣呢不逃避，耶稣反而勇敢地面对，虽然他外面受辱，但是他的内心是柔和谦卑的，他知道自己在天父的旨意当中所以眼前虽然受羞辱，但是至终是荣耀的结局，是不会受羞辱的。所以神就把他儿子的见证就是这样的写出来，人如果选择听从他仆人的话，也就是听从主的话选择耶稣，选择主耶稣，即使他行在暗中，他也能够依靠神。但是人如果选择继续依靠自己的聪明，行在自以为是的自己的火光当中，那必然呢是最终的结局呢是躺在悲惨当中。启示录第十章呢是一段非常特殊的记载，它其实我们一直讲启示录并不是，而且大部分都不是线性的时间，所以它是插入在6号7号的之间，是一段特殊的这个记载讲到这个 大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他的形象非常的威严、圣洁和荣耀。他是这个踏海踏地的，就说明他天上地下都有权柄。那他呼喊呢？呼喊完呢，就有七雷。这个七雷呢，并不是我们自然界听到的打雷的声音。这个七雷的声音里面有所说的话有内容啊，所以这个七雷所说的呢，天上说要把它封起来啊。这个七雷的所传达的内容是关于宇宙天地之间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信息，特别是关乎审判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的奥秘是有绝对的主权的啊。这里讲到不再有时日了，就是指这个末日啊，耶稣回来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一切都会在神的计划中间来安排。那天上这个声音呢，让约翰把小书卷要拿来。这个小书卷呢，和我们前面刚看过的第五章中的书卷是完全不同的。那个书卷是只有耶稣配打开的那个七印的书卷，这个呢是神给约翰的一个启示和教导。约翰只有领受了这个书卷，他才能够为神发声，才能够说出神的心意。所以他必须把这个小书卷给他的小书卷把它吃尽了。我们记得在旧约中间，以西结也有这个吃掉书卷，就是神的话语充满他的肚腹，那他那时候再有力量对这个悖逆的以色列人再开口发预言。在这里约翰也是吃了这个小书卷，吃了小书卷呢，他的肚子发苦，也就是这个托付呢确实很沉重，但是呢他的这个服饰呢是更新了，他的口中甜蜜啊，神高抹他的口能够再次来承担这个新的使命，要对着多国多民多方多王呢再次来发预言啊。接下来是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内容是两个见证人啊。我们因为启示录在主日讲台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只是做一个回顾复习啊，主要也是讲出这个结论和这个重点，而不是去推论或者是细细的一句一句来分析哈。所以这两个见证人，首先他们的出现的时间是发生在后三年半，所以这个42个月1260天都是指到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不是指前三年半。所以在后三年半可能实际的出现两个特殊的人物，他们呢就如同摩西，如同以利亚，如同以诺，他们一个特征呢是传悔改的道再一个呢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这是一个可能性，就是两个特殊的实际人物会出现。第二个可能，更大些的可能呢，这个两个见证人是代表为主至死忠心的做见证的，也是有圣灵大能的得胜的教会，他是代表得胜的教会那么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在大灾难后三年半，教会是受逼迫最严重的时期了。敌基督呢已经是任意而行了，这个42个月里面他都可以任意而行，而且在外在可见的基督徒的遭遇上，你看到敌基督是践踏了教会，践踏了这个基督徒，有大量的基督徒都殉道。其实有一部分基督徒因着这个盖受印这个妥协软弱了，但是有大量的基督徒呢是殉道的，但是他们呢才是真正的得胜者。那么这两个见证人在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之后呢，他们被杀以后，世人呢就非常的欢喜快乐，还互送礼物。为什么？因为两位见证人是传的悔改的道，这悔改的道就是指出世人的罪，指出这个黑暗，但是黑暗一定是不接受光，所以叫世人，叫那不愿意悔改的人就很不舒服，甚至是被责备嘛，所以就受痛苦所以这个两个见证人被杀，世人很欢庆。但是这两个见证人被杀三天半之后呢，有一件超自然的神迹发生，就是他们复活被提他们就是复活被提，而且是在人的面前，在众人的眼前复活被提。那么当这件神迹奇事发生之后呢，立刻呢就发生一个大的一个地震这个地震这个城呢，指耶路撒冷城因着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人也都惧怕但是惧怕呢并没有导致他们就一定悔改下面讲到说这个灾害过去以后第三样灾害要到了，就紧接着讲七号。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七号呢是六号之后更大的灾祸但是意外的是，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声音时候呢，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第七号一吹响呢， 就是天空在天上在宣告神的国的得胜和耶稣这个的作王，世上的国就是耶稣在地上的作王，耶稣回来的时间到了，直到永永远远了那么同时呢，审判的时间也到了，赏赐的时间也到了所以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审判和赏赐是什么。这个呢不是指着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还没有到，那个还很早，这个是指基督台前的审判。这在这里审判死人这个死人他包括什么？包括三类人，一个是你的仆人众先知，一个是众圣徒，一个是凡敬畏你名的人这三类人是否有奖赏是关乎这样的一个审判。他这个审判是你能得奖赏呢，还是你很惭愧的没有奖赏我们知道这是对信徒的审判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新约中间有很多的地方讲到怎么怎么样的你就得什么什么样的冠冕，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奖赏个人的冠冕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到时候真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这个冠冕那么我们还是只能用现在在地上能够明白的话语来形容这个不同的这样的冠冕那么我们也因为篇幅的缘故，我们不能把什么样的人得什么冠冕一一的全部列出来，那些圣经经文就太多了。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有公义的冠冕，我们熟悉的有不能朽坏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有荣耀的冠冕等等等等。那他们对照的是有得胜者，有至死忠心的，有无私的仆人，有群羊的榜样等等等等。所以他有一一所对应的奖赏和这个冠冕。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天上的殿开了，天上殿开了就显出这个约柜出来。所以我们刚刚在撒母耳记上讲到了这个地上的约柜可以被人好像抬来抬去的去使用，或者是甚至是利用，但是这里所显出来的是天上的真体，是就是他的约柜在神天上的殿显露。那么这个显露呢就表明这个神的掌权作王已经落实到了地上那么我们再一次讲呢，就是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了，因为神在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而且圣徒得奖赏的时候也到了那么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为什么后面还有十二章以后还有那么多呢？我们再次来提醒，启示录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所以从第十二章之后呢，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基督的再次基督再来以前的各样的景象和各样发生的事物，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讨论。好，我们就分享到这边，神祝福大家。